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39.76米。现在是4月1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多间传媒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已经访问北韩，并且同金正恩举行会谈。美国传媒说习近平将会在川金会之后访问平壤。美国国务院指化武调查人员仍然未进入叙利亚城市杜马。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逝世，享年92岁。为减少香港中小学就唱中国国家当中可能出现的麻烦，香港的教师团体提出减少就唱国歌的数目。
那个形式化的问题是最大的，因为它形式化条文非常的宽，
它是在。
而另外，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就话国歌法草案好粗糙，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多间传媒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已经访问过北韩，并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秘密会谈。几家传媒援引未有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讲，冯佩奥今年复活节的周末访问北韩以及与金正恩会谈，是为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直接会谈做好准备。川普总统较早时候证实，美国同北韩举行过高层的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与川普总统夫妇在川普拥有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内散步时，一名记者问川普总统他是不是同金正恩有过对话，川普总统向一班记者笑着回答话是的。几分钟之后，在为日本首相夫妇举行的宴会上，川普总统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回答话仲不能够完全这样讲，但是我们双方最高层有过对话，进展好好，我们接着下来看看会怎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尽快访问北韩。 CNN 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有可能会在6月之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首脑会谈之后访问北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不了解有关习近平计划访问北韩的资讯，但补充说中国和北韩有进行高层互访的传统。金正恩上个月突然访问北京，期间曾经邀请习近平访问北韩，习近平当时欣然接受。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目前正在访问北韩。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二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北韩官员和宋涛讨论了习近平早日访问北韩的议题，北韩希望习近平能够早日访问平壤。国际专家是否已经抵达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讲法。这些专家要调查十日之前在那里受到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灰志愿救援人员分别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早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不同，他说据美国所知，专家组还未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保安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个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国、英国、法国三国当日向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段时调查人员未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要查明对4月7日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美国与欧洲盟友法国和英国联合对叙利亚怀疑为化学武器设施的目标进行了导弹攻击之后，美英法这三个国家在叙利亚这个饱受战争游轮的国家怎样去找到长期解决方案问题上，可能步调 冇咁一致。导弹攻击之后几个钟头就出现咗分歧。白宫睇嚟反驳咗法国总统马克龙嘅讲法。马克龙总统话佢说服咗美国继续留低喺叙利亚，并同意限制喺叙利亚嘅军事行动。不过马克龙星期一对记者话，法美两个国家系喺点样睇双方嘅军事以及重建和平策略上睇法一致意见。但是马克龙总统最近几日讲到叙利亚战略，睇嚟同华盛顿嘅睇法并唔合拍。古巴呢一个星期预计将会产生一名新嘅总统，至少部分结束加斯特罗家族世袭统治呢个共产党国家长达60年咁耐嘅局面。古巴国民议会星期三召开会议，预计呢个星期内选举现任副总统卡内尔担任新嘅国家元首。今年86岁嘅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已经表示，佢喺担任过两届总统之后唔会再连任。广受尊敬嘅前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殊星期二晚间去世，享年92岁。佢系美国第41位总统乔治 H.W. 布殊嘅妻子，第43位总统乔治布殊嘅母亲。布殊家族发言人通过推特宣布芭芭拉去世嘅声明。星期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班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失灵，造成1死7伤。该飞机在费城紧急迫降。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的官员未有透露遇难女乘客的具体死因，但目击者说引擎的零件击中一块窗，这名乘客在飞机紧急迫降之前差点被吸出机舱。4月17日午夜是美国人申报联邦税的最后限期，那些赶在最后一日才报税的美国人遇到一个重大障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推特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川普总统继续炮轰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接受的电视采访。我们会报道由于担心成为局外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谈论北韩核问题以及贸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总统说川金会目前有5个可能地点，但是不在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与川普总统进行短暂会面。美国的第一夫人亦设宴款待的。安倍晋三今次访问美国呢，专注在北韩以及贸易议题上。川普总统亦透露了目前有5个考虑的川金会地点。而此外，白宫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说，美国并不需要靠重返 TPP 去对付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星期一就抵达海湖庄园，他星期二一早就在推特上面说他正在佛罗里达州，期待他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将会处理贸易以及是军事安全议题。川普之后又发出另一个推文，就说安倍晋三是一个真正良好的绅士。安倍的座驾是在星期二的下午1:21是降落在中里湾国际机场，下午3点，他和川普总统举行了私下的一对一会谈，3:35就短暂会见媒体。北韩问题和川普以及是金正恩的会面是这次安倍首相访美的重点之一，两人很快就向媒体提到有关的事情。川普总统说
Japan and ourselves are locked and we are very unified on the subject。
川普表示日本和他们都是下定决心，并且在北韩核武器这个事宜上面非常之团结，他们很可能会依靠很多会面以及是讨论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就很快会同金正恩会面，可能会是6月初或者是更早。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可能这次的会面就不会发生。他们只能够继续保持已经实施的强硬路线，他们将会拭目以待。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询问川普总统可能在哪一处的地方举办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川普总统说目前有五个可能的地点，记者再进一步追问其中一个地点会不会是在美国，川普总统则是摇头否认。川普总统同时表示美国政府和北韩政府正在进行直接的接触，而且是很高阶层的接触。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即将在下个星期举办的民川会可能会谈到双方和解，对此川普总统表示南韩和北韩停战拥有的是祝福，安倍晋三真是称赞川普总统见金正恩是很有勇气。星期二的中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以及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席博明在南韩和北韩可能在下个星期的民金会讨论到双方停战一事。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席博明表示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而美国和南韩无论在民金会或者是川金会上面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有记者询问是否担忧金正恩只是藉着谈判使用拖延战术，美国是否定出一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期限，譬如是2020年。博明并未有明确地回答是否将会设期限，但表示若然北韩是拖延，这个将会有很不愉快的结果。川普总统表示在北韩问题上面，美国持续和日本一起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并且出售最新的防导弹系统给日本。上个星期一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在进行川安会背景简报的时候曾经强调安倍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见面以及是通话次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根据白宫记者的统计，川普和安倍第一次见面是2017年2月10号到11号而安倍晋三到白宫之后两人一起前往海湖庄园，2017年5月26号两人在意大利的七国高峰会议上面见面，2017年7月6号以及8号在德国汉堡 G20 峰会见面，2017年9月21号川普和安倍在联合国大会外面见面，并且同时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共进晚餐，2017年11月5号到6号川普的亚太之行两人亦都是在东京见过面。当然还有这一次的见面，而安倍和川普亦都多次通电话，根据白宫的说法两人见面以及是通电话的次数将近30次。白宫星期二发出声明，川普总统表示他们珍惜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友谊，而他亦都珍惜他和安倍晋三首相的友谊。在星期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以及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顾问博明举行背景简报会。库德罗说他将会和日本代表团谈美日贸易的问题，希望能够解决。而库德罗亦都说川普总统想要返回 TPP 的事情亦都一定会在谈判桌上面。TPP 可以用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而在简报会上面记者询问川普现时想不想要 TPP， 是否亦都要想用来对付中国。库德罗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是独立的，美国不需要靠 TPP 来解决和中国的贸易争端。美国副总统彭斯亦都将会在星期三的一早前往海湖庄园参加和日本代表团的双边会谈。不过在进行一日正式双边会谈之前，川普总统说他和安倍首相将会在清早先去打几场高尔夫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7号到18号访问美国，北韩核问题、贸易以及日本在北韩的人质是安倍晋三今次会面的三大议题。分析人士说安倍晋三到访是由于担心日本成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局外人。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会仔细聆听安倍晋三在北韩问题上的担忧。川普再次强调他和安倍晋三的关系亲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川普17号到18号在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赶在南北韩首脑会谈和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谈前协商北韩核导问题的对策。川普总统再次强调了他与安倍首相的亲密关系，他说晋三与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一直在交谈。川普说他想他们两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川普还说他与安倍晋三就贸易、北韩问题以及军事问题进行了交谈，并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在这一次会谈前，这一次真正的峰会前， 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在这一次会晤的几个星期前，甚至几个月前，他们一直在讨论。安倍十四号在大阪发表演讲时说，期望与川普总统就核导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在南北韩首脑会谈和美国与北韩首脑会谈中确定他们的基本方针。安倍希望确认实现全面可核查、不可逆无核化的目标，并就在北韩采取不可逆行动前不放松对北韩的极限施压的方针与川普达成一致。川普星期二说，美国一直在度与北韩的最高层接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与金正恩可能会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会晤，如果不顺利亦都或者不会会晤，但是美国会继续保持强硬的姿态。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佐藤洋一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安倍此行的目的就是不希望成为北韩核问题上的局外人。佐藤洋一郎说，安倍在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孤注一掷，他要确保日本在目前的发展态势中不会被排除在外。现在的这个趋势先是由南韩总统文在寅发起的，然后川普总统决定要搭上这一列火车，现在火车要出发了。安倍觉得日本成为局外人，他要确定日本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有一席之地。安倍是北韩的邻国中唯一一个到现在还没有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国家元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没多久之前前往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没多久之后他还将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川普总统说他自己会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会晤金正恩。麦克尔格林是美国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现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政策首席教授。他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说，日本担心被川普政府出卖。安倍晋三在日本曾公开表示，担心美国和北韩就瞄准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而只字不提可以击中日本的中程导弹。格林说，如果川普这样做对日本来讲好像打面，威胁只是一个方面，但是真正显示的问题是川普和安倍的蜜月结束以及东京对美国的信任。在危机发生时，美国是否会愿意站在日本这一边，对日本来讲是出卖，媒体一定会这样描述，这个对安倍来讲是灾难性的。格林说，他感觉总统可能会这样做，这个也是为什么安倍今天的会晤会这么重要的原因。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如果安倍能够成功的使川普宣布在与金正恩会晤时他会提到日本人质问题，以及强调全面可核查、不可逆无核化的目标，安倍访美就算成功。格林说，一个好的结果是如果安倍能够使川普总统公开宣布他会向金正恩提日本人质问题。格林说，他想这个可能会发生。第二，川普同意继续对北韩施压，直到北韩采取布殊政府时期上讲的 CVID 的几个步骤，即具体、可核实、不可逆转步骤、摧毁核武器的步骤。北韩采取具体步骤，不单只是承诺和平协议、去核化等等。如果安倍能够使总统提到这两个问题，这个就会对他有用，否则他会受到伤害。川普星期二承诺他会提日本人质问题。安倍政府目前丑闻不断，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跌入谷底。格林说，安倍需要这个会晤的成功来扭转国内的政治局势。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博明在星期二举行的白宫简报会上说，安倍不用担心川普会向平壤让步。博明说，川普总统拥有一个团队，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处理北韩核威胁问题。他还强调说，川普总统会仔细地聆听安倍的担忧。他说，总统非常尊重安倍首相在区域安全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看法。白宫官员说，川普和安倍星期三将主要讨论贸易问题，美国不久前将从日本进口的钢铝产品亦列为限制对象，日本是唯一一个没有豁免的盟友。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领导的白宫在星期一仍然处于战斗模式。在星期日，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采访当中说，川普在道德上并不适合担任总统。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说，川普内阁通过推特和白宫官员对科米进行了愤怒的反击。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佛罗里达州为自己的减税政策拉票的时候，警告说民主党可能会试图撤销他们。
They want to terminate and they want to raise your taxes, and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川普话民主党想终结减税，提高美国人的纳税额。他又话不能够令到民主党得逞，因为随着美国人的生意重新进入市场，这个国家正在开始变得更好。川普又话美国正在变得出奇地非常好。川普同时继续在推特上攻击被拒撤职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科米就对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宽待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行为，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
He's asking me to drop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 his...
科米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川普要求他停止对他现在已经落台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的犯罪调查。科米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指令，虽然川普的原话是我希望你可以将他放走。科米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川普并不适合担任总统。科米在对今日美国进行的长达一个钟头的访谈当中，亦不断重复这个观点。
I don't think he's mentally unfit. He seems to be a person of above average intelligence.
科米话佢唔认为川普嘅精神状况不适合。川普嘅智力睇上嚟高过平均水平。川普会追踪一段对话，所有嘅事情。科米嘅意思唔系呢一个，而科米确实认为川普喺道德上咧并不适合担任总统。咁亦有人捍卫川普总统，并且攻击科米嘅可信度。白宫顾问海利安康威就是其中一个。
And this is somebody who is giving a revisionist version of history.
康威接受访问时话，科米这个人正在赋予历史一种修正主义的版本。他又说，川普总统几乎不认识科米这个人。白宫对科米的反击在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当中引起了担心。他们认为总统距离开除领导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莫纳又走近一步。包括民主党议员纳德勤在内的部分议员希望国会保护穆勒。
If the president were to move in any way to undermine or interfere with the special counsel's ongoing investigation,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罗尔德纳德勒话，如果总统以任何方式破坏或者干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过程的话，这种行为看上来会是某一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所为，不能够容忍接受诚实的调查。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任何攻击穆勒的行为都有可能引发政治风暴。
Certainly is a legal argument that the president can do this, but I think the president right now is in a situation where
当然存在一种法律上的争论，说总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认为总统目前所处于的情况是，即使他自己党派的成员，国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会建议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川普做了呢，会导致危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希望穆勒完成他的调查工作，查清楚川普的竞选活动是否为了影响2016年的大选结果而和俄罗斯勾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台湾十九个医学界团体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有台湾立法院委员谴责中国当局将台湾人民的性命和健康当作儿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随着5月21号世界卫生大会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台湾19个医事团体召开联合国际记者会，发表台湾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共同追求全民坤健的声明。
台湾19大医事团体在此共同
这份声明当中表示，台湾十九大医事团体是共同呼吁，希望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亦都能够邀请台湾与会，让台湾作为全球健康覆盖以及是公共卫生的一环。世界卫生大会需要台湾，而台湾亦都需要世界卫生大会。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立法委员邱泰源表示，要将台湾殷切的希望参与国际医疗社会的决心以及热情，话俾全世界知，
让导演席欧
犹太人表示希望世界卫生大会这次能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覆盖，而台湾在全民健康保险方面有一套有效的运用资源落实的制度，乐于与世界分享相关的经验，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发展。台湾中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旺全表示，世界领导人非常重视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外意义何在，他呼吁国际社会让台湾参与，让台湾照顾世界人民的健康。这次国际记者会邀请了10位来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出席，立法委员庄瑞雄表示，台湾有最好的医疗技术，最顶尖的公共卫生，却是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以外。
台湾可不可以参加 WHA 啊？这个其实在
庄瑞雄表示，台湾可不可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议题，这个其实在全世界来看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立法委员林正仪表示，台湾的医生除了照顾自己的个人健康之外，所有的专业医事人员都有热情、知识、能力以及是准备，在全球健康覆盖之下，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尽心尽力。
事实上，台湾在这个议题里头，我们不是在政治上。
林正仪表示，事实上，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他们不是在政治上做一些争吵，而是他们其实是带着对全球健康的任务以及是责任，想要做他们的付出。林正仪仲表示，台湾要求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会议是一个非常之卑微的要求，但是即使这么卑微的要求，在中国粗暴的干预之下，台湾却是无法得到，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之不公平。他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因中国的干扰而侵害了全球人民健康的权益，这个就违背了世卫组织的宗旨。立法委员陈其迈表示，台湾的医疗专业人员的水准以及人道救援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在事关全世界所有人健康福祉上面，当然不能够将台湾排除在外。立法委员罗志正表示，世界卫生大会秘书处在处理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任何行为都是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相关规定。
WHO 的这个决定把台湾排除在外是很明显。
罗志正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外的决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歧视，是对台湾人民的歧视，是对台湾的歧视。他强调，台湾不能够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单只是台湾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共同的损失。他谴责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台湾的决定，更加谴责中国当局将台湾人民的生命以及健康当作儿戏。台湾今年动员政府和民间的各方力量，游说国际社会，向国际社会发声，希望能够突破中国的阻力，让台湾能够受邀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表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台湾的医疗健康以及人道主义救助可以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不过由于中国当局的阻挠，台湾今年受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会议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后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但亦持续面对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打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提供世界各地义诊以及人道救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劳足会会长刘启群说，台湾在国际上除了必须面临中国的打压之外，还有和中国友好国家的打压。
例子就是巴基斯坦大地震的时候，所有台湾的都不能去哦，那最后我们去的是跟日本合作，那日本合作我捐了50个货柜的米。
刘启群说，例子是巴基斯坦大地震的时候，所有台湾的人都不能够去，最后是跟日本合作捐了50个货柜的米，米是农委会的，日本出运费出去发放，米袋上面还是写着 Love from Taiwan。 本身也是资深牙医的刘启群会长还说，中国从1949年就开始打压台湾，不分民间或者政府，马英九执政时期似乎比较缓和，但是现时又恢复了以往的打压力度。台湾财团法人对外关系协会星期二就是17号举行一场名为国际参与民间做后盾，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参与经验座谈会，邀请了相关人士发表看法。专门协助受害妇女的黎兴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执行长纪慧容表示，与其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基本上并没问题，但只要是跟联合国有关的组织，困难度就相当大。纪慧容说， 联合国现时只要是拿台湾的护照，绝对都入不到去，因为会检查，所以一定要透过很多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军后任太平洋司令话支持定期对台军售，他并且表示中国正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大举进入非洲之际，台湾力保邦交国，斯威士兰。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被提名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菲利普·戴卫森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这样才能够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能力。目前是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的戴卫森上将是在答复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他支持美国定期对台军售，因为台湾关系法是这样要求的。他说
I think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alls for that. There should be regular arms sales.
他说台湾关系法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要有定期军售，他要求我们提供台湾可信的防卫。另外，在17号的一次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有参议员询问海军上将菲利普·戴卫森，他是不是相信中国正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戴卫森回答说是的，他们绝对在建造支持军队战机所必须的基础设施。戴卫森海军上将说，中国在南中海建造新的军事据点的行动令人不安，而且在这个地区美国的盟友中造成不确定性。他说这些岛屿位于有互相冲突的主权声索区域，虽然美国对如何去解决问题不持立场，但是美国希望通过互相同意在国际法允许情况下去解决问题。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访问仅存的非洲两个邦交国，过去十年来，随着中国几十亿美元资金流入非洲大陆，当地支援台湾的国家减少。但随着蔡英文这个星期展开首次访问非洲行程，抵达非洲内陆袖珍王国斯威士兰，该国表示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到访。斯威士兰是台湾最悠久的盟友之一。斯威士兰外交部负责国际合作的副部长詹尼弗·奈维斯星期二前往机场迎接蔡英文，展开对该国的为期四日访问。他在路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资助斯威士兰的农业、工业和旅游专案。他说50年来我们的关系一直以原则性参与、互相尊重、友爱和忠诚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二上调了美国2018年的经济展望，并预计今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讲是一个好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警告说，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前景有破坏信心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过早结束的危险。IMF 表示，受贸易增长以及美国财政刺激，今明两年全球经济都将会保持稳步的增长，不过该有利因素将会在2020年代初期消退。该组织同时认为关税增加或者将会打击市场信心和生产。美国又宣布针对一项铝材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对一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国任性妄为，中国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4月17号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已经有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到 31.2% 到 113.3% 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入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是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一世纪以来自启动首宗相反案例，目的是要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损害。 星巴克公司星期二表示，将会在5月29号关闭在美国的8000多家门店，对所有员工进行反歧视培训，防止出现歧视行为。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移民法当中有关被裁定犯有暴力罪行的移民必须被遣返的规定过于模糊，没有办法去执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关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求学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亦会报道一名中国的清贫牧师办学传道超过20年，但是中国政府判他7年监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香港减少奏中国国歌，以防止学生触及法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减少香港的中小学奏唱国歌当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教师团体提出减少奏唱国歌的数目。香港特区政府说，奏唱国歌当中的行为偏差应该要合情合理合法去处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亦即是教联会，星期二会面了特区政府教育局官员。明报的报道说，香港教师的一大忧虑就是，按照政府在上个月提交立法会审议的国歌条例草案，一些学生奏唱国歌的时候不当行为，如果被人报警或者是拍片，可能惹来麻烦，会超出学校的处理范围。教联会建议校内奏唱国歌的次数由每月一次减少到一个学年一次，同时政府应该是就国歌法提供清晰指引以及是教材。关于国歌法的本地立法，报道援引该个联合会的讲话，不是应不应做，而是如何怎样做好。香港政党众志近日举行国歌系列研讨，在场的听众陶先生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很模糊嘛。
陶先生表示，这个就是模糊，国歌电台在这里播，你怎样办呢？你是继续走路还是原地踏步，庄严地站在这里，反正政府随他怎样讲就是没有自由。陶先生还对立法会能够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是非常怀疑。
他们里面自己讨论就。
陶先生说，他们立法会里面的人讨论了就是完事，怎样是来定，怎样执行，反正现时越来越差。周幸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执业大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说，国歌法草案是很粗疏，
那个形式化的问题是最大的。
周幸彤表示，在香港肯定是刑事化问题最大，因为国歌法刑事化的条文非常之宽，比如是歪曲国歌、贬损等一大堆，他觉得这些是太宽阔，即使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亦都应该有一个程度，比如是有些国歌是唱得是歪曲了不准，不会因此而去坐监，可能定个罚款内容，如果是很严重的话，比如是故意去侮辱国歌，放一些粗话入去，可能要多一点的惩罚。而现时这个是很宽阔的规定，放在草案里面坐3年监。报道说，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国歌法建议条文，对侮辱国歌者最高可处50,000罚款以及是3年监禁。国歌法草案另一个争议是强调要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歌的历史教育。报道援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讲话，特区政府提出的条文沿用了内地国歌法的框架用语，可能因此而会引起纷争。陈先生在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是过分要求我们过分限制。
陈先生表示，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限制了思想自由。最近在大球场播放国歌，因为有很多人喝这个国歌，政府就过分限制他们表达自由、唱的自由、二次创作自由，他们要求是思想自由、唱歌自由。不过大律师周幸彤就表示，即使按照目前的国歌法草案，教育工作者以及是学生仍然是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空间，他的忠告似乎基于如何运用法律。
所以说 法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每个人他自己会有。
周幸彤表示，其实法律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就是每个人要知道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利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位置以及是能力去多做一点，抵抗爱国主义的灌输。而明报在星期二援引特区政制以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的讲话，学校有责任教育学生奏唱国歌应有的礼仪，比如是应当是肃立以及是举止庄重，不得采取有损国歌的尊严的奏唱形式。对于偏差，学校应该是按照该校的情况合情合法合理处理，并且说特区教育主管部门将会继续聆听学界的意见。按照有关的安排，立法会相关的委员会在这个月的28号将会举行国歌法的听证会，这项法律的一读定在7月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一名中国的清贫牧师办学传道超过20年，最近就被中国政府判他7年监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中国政府拘禁并判刑7年的曹三强牧师，在美国的家人日前打破沉默，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帮助他获得自由。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上大学期间，他在家乡遇到了一对到中国旅游的美国基督徒夫妇，他们送了给他一本圣经，并且同佢保持住长期通讯。上世纪80年代，深受美国知名牧师葛培里影响嘅曹三强赴美留学，从纽约一间神学院毕业后，佢喺北卡罗来纳州嘅一间华人教会做咗牧师。佢同当地嘅一名美国女子结咗婚，获得美国绿卡，但依旧保留住自己嘅中国国籍。此后嘅好多年里边，佢往返于美中之间，喺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亦都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越发严厉，曹三强转往中缅边境和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工作。从2013年起，他和教友总会坐住狭长的竹筏来往于中国云南和缅甸雅邦之间那一条不起眼的界河上。竹筏上满载着为缅甸学童带去的笔记簿、铅笔和圣经。2017年3月5号这一日，在从缅甸返程的途中，曹三强看到对岸企住中国安全官员。为了保护被他招募到缅甸教书的50多名中国教师，他迅速地将手机扔到河里面。云南普里市孟连县公安局以偷越国境罪将他刑事拘留。一年后，当地法院判处他7年监禁和20,000元罚金。在一封写给美国政界高层的请愿信中，曹三强的支持者说，过去3年来，他不懈地参与缅甸雅邦贫困少数族裔的教育项目，帮助那里起了16间学校，使2000名学生受益。曹三强的长子，目前正在密歇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阿摩斯曹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父亲一直热衷于通过教育帮助别人。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这样教导他。曹三强的同事告诉美联社，2008年和2015年中国四川和尼泊尔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后，曹三强飞到当地为灾民购买衣物，而他自己很多年来都穿着同一件灰色夹克、同一对鞋。前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在一篇回忆曹三强的文章中说，曹三强是他认识的朋友中最为纯粹的人，一个有爱心、安贫乐道、有奉献精神的真正的基督徒。在蔡咏梅的印象中，曹三强穿着很简朴，甚至有些土气，脚上总是穿着一对看上去就知道廉价货的凉鞋，加上一口带着湖南乡音的普通话，以至于有一次在香港街头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以为他是哪里来的偷渡客。警察问他做乜嘢嘅，他回答之后，警察立即向他鞠了一个躬，跟住说，先生对不住，因为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牧师。蔡咏梅写道，现年26岁的阿摩斯曹说，中缅边境这一种跨境活动在当地十分普遍，公众一直这样做，后果往往亦不严重，至多罚款几百元， 虽然没办法讲清楚父亲被关押的真正原因，但是阿摩斯曹说他坚信父亲没有做错事。他说他想要美国民众知道这个不公正的惩罚，他的父亲完全是无辜的。阿摩斯曹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发挥影响力，因为美国一贯支持人权事业，不单只是本国，亦都包括他国的人权事业。阿摩斯曹希望美国政界人士能够就他父亲的问题以及广泛的人道问题和中国政界人士对话。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川普总统无论何时和习近平对话时，都应该将曹穆斯的名字挂在嘴边。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美联社说，华盛顿对曹三强被判刑一事深感忧虑，并已敦促中国基于人道主义释放这一名美国永久居民。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二，在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主办的一场名叫做台湾学生赴陆求学面面谈的座谈会上，部分台湾的专家学者就面对两岸关系未来可能的发展，应该要怎样看待台湾学生到中国大陆就学，台湾学生可能有些什么机会，台湾学生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以及政府应该怎样帮助台湾学生回流等等方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开始开放广州暨南大学招收港澳台学生，到八十年代初，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大学亦都开始去招收港澳台学生。1992年台湾公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扩大了开放之后，两岸的学术教育开始有长足的发展。到2012年1月，中国已经有200所高校对台招生，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生亦都超过了30,000人。中国大陆对台生入学的要求，从一开始要通过大陆的高考，逐步发展到承认台湾的学测成绩，相当于大陆的高考成绩。2010年4月，中国国台办宣布，从2010年起，凡是在台湾参加学测考试，成绩是达到顶标级的，排名前12%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向大陆123所的大学申请就读。面试合格之后即可入学。从2011年起，大陆学校对台湾学测成绩放宽到前标级，亦即是排名前 25%。 到2017年，大陆学校录取台生的标准进一步放宽到学测成绩达到是昆标，亦即是排名前 50%。 目前大陆总共是307所高校招收台生，在校台生人数是超过10,000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校长唐彦博表示，台湾学生之所以到大陆读书，可以归纳为是一港二深三高四大五多六全。
一广大概觉得要到大陆要广结善缘，这个他就是要交朋友能够宽。
唐彦博表示，一港是学生到大陆要广结善缘，二深就是深耕大陆连接国际，三高是大陆高校的优势，四大是大力招揽台生，多重优惠政策，五多是多元的管道，六全是全套服务全面开展。唐彦博表示，中国大陆高度重视台湾学生到大陆就学的工作，推出一系列的惠台政策，包括对台生按照内地学生标准同等收费，中央财政根据高校招收台生实际人数给予专项补贴，专设台生奖学金，覆盖率是超过30%，放宽面试入学标准，从顶标级放宽至昆标级。他还说，面对台湾的少子化，这些的惠台政策对台湾造成一定的冲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认为，两岸的教育，台生到大陆，陆生到台湾读书都应该是鼓励，没有必要从统战的政治角度去思考。他说，台生到大陆读书，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两岸的差距，反而可能更加坚定对台湾价值的坚持。他指出，台生到大陆读书面临着在台湾所见不到的问题或者挑战。他说，由于大陆对台生入学标准是以顶标 降到是前标，再降到坤标，使到他们经过由特殊政策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等一流学府，但是在汇集大陆各地高考状元的这些顶尖大学，台生的学业压力一定是很大，若然不能够急起直追，自信心会受到影响。而此外，他还表示大陆经济发展的确是机会很多，但是大陆2018年大学毕业生将会达到820万。台生在大陆找工作并不容易，就业压力可能比台湾更加高。
另外就是你去到大陆念书必须要忍受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一些限制，包含你没办法上。
范世平表示，另外你到大陆读书你还必须要忍受一些的限制，包括在中国大陆你没办法是上谷歌、念书、YouTube， 以及是你必须要忍耐。华梵大学总务长兼人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壮熙表示，台湾一半以上的家长有意愿让他们的小孩是到大陆读书，他的主要因素就是包括台湾教育现况的纷扰、大陆高校声誉喘起、个人职业生涯机会、台商亲友经验以及人脉、学费便宜、对台生的优惠政策等等。他说台生到大陆读研究生的人数由于竞争激烈，拿学位并非容易，不会大幅增加，但是本科生会比较大幅增加。张壮熙表示，会有一些年轻的一代看到台湾的民主到最后搞到一个纷扰纷乱的状态，开始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一代会尝试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发展，下面这一代去大陆读大学的本科的这些人，会对台湾的社会产生跨时代的影响，令到他们透过认识彼此才有可能发展新的下一代时代的交流跟关心。他还表示，台生可能会面对课业的压力、同学的竞争、情绪的管理等等。他还说，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法令、规章，台生只要不挑战、不挑衅，用心去探究理解，不难掌握以及是适应。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表示，台湾学生赴大陆求学应该是从全球化下的人才流动、北京对台政策的转轨以及是台湾国家安全观的推进等各个方面来思考。他说，近年来台湾社会面对高等收入陷阱，而对年轻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一股的推力，而中国大陆方面却是产生了一股的拉力。他说，虽然对台31项吸引台生，但是真正发挥拉力的并不是在于薪资，而是更多是在于中国市场的愿景。不过他亦都表示，台湾学生在大陆求学的时候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他说，大陆开放是以坤标申请中国名校，看上去是美好愿景，但是挑战却是中国名校当中无情的高压环境。他还指出，中国的网络言论思想的全面管制对台湾学生形成巨大的价值落差，成为台生在大陆求学过程当中最无解的障碍。为了应对台生赴大陆就读可能面对的问题以及是挑战，他建议台湾政府要构建服务机制，向赴大陆台生提供更加完整的服务，包括相关的资讯、风险预示以及是现实了解等等。而此外，他还建议政府建立回流机制，
就是说对未来取得学历，然后他可能优秀的人才要回来工作的部分，我们怎么办，怎么来看待。
王志胜表示，回流机制的第一个方面是对未来取得大陆学历可能优秀的人才要回来工作，政府应该是怎样办、怎样看待。第二个比较急迫的就是他们可能很快地面对不适应、中途返回台湾的台生，怎样去接轨台湾的社会。第三，必须要转变过去的思维，将大陆视为是整个人才流动的一环，台湾人才可能去，亦都可能翻嚟，翻嚟之后仍然可以去，但系响全球脉络之下嘅一个思维。台湾文化大学前校长李天任表示，教育嘅交流应该系被放响点样嘅战略或者战术嘅角度嚟看待，系一个复杂嘅问题。佢话响两岸严峻嘅对待情势之下，教育本身仲能够往前走，并非易事。李天任表示，不理是对对岸去求学或者是去教学，就不能够拿台湾的标准完全去适用 另外一方，这个完全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一旦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必须要接受。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张五岳表示，海峡两岸教育的主管部门对教育非常之关注，在两岸关系到目前为止处在这种独特的氛围之下，教育的交流、高校的交流、学生的交流，到底能不能够开启两岸关系进一步的双向而行，有助于和平稳定，有助于相互理解之畅，还是教育、学生的交流问题在双方政治高度的制约之下受到如此之殃，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贝加尔湖旅游，引起了当地社会关注。俄罗斯最近出现了禁止或者限制中国人去贝加尔湖的呼声。俄罗斯社会不满中国人在当地购买土地，破坏生态，甚至认为贝加尔湖曾经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涌入呢，还导致俄罗斯本地游客去贝加尔湖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贝加尔湖对中国人关上大门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没几久之前，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所举行的一次有关贝加尔湖国际旅游问题的讨论会上面，俄罗斯旅游业界呼吁应该在旅游旺季禁止中国人去贝加尔湖，或者在贝加尔湖的一些地段限制中国游客数量，实施配额制。一些当地业界人士说，中国人大量涌入贝加尔湖，导致俄罗斯本地游客更难预订到酒店房间和旅游巴士，俄罗斯人前往贝加尔湖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难。目前前往俄罗斯旅游的西方人士大幅减少，中国人成为入境俄罗斯数量最多的外国游客。中国官方更加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加强双边关系。再加上卢布贬值因素影响，贝加尔湖成为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后最受中国人喜爱的俄罗斯旅游景点。伊尔库茨克州位于贝加尔湖畔，当地民众没几久之前曾经发起签名请愿活动，他们抗议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的土地，在那里兴建酒店、餐馆和度假设施，招揽中国游客。不少中国人更将贝加尔湖看成是暂时属于俄罗斯，而过去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举动，亦都同样引起当地民众的愤怒。俄罗斯媒体报道，贝加尔湖畔的很多旅游设施都由中国人开设，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甚至前往贝加尔湖的不少中国游客都在中国境内结账支付，这样使到俄罗斯当地旅游界很难从中国游客身上赚到好处。此外，中国有科研机构去年亦都曾经发表报告，建议从贝加尔湖兴建管道到中国，利用贝加尔湖为中国解渴，使用贝加尔湖水帮助中国一些地区解决缺水的危机。有关消息被报道之后，同样引起俄罗斯社会的警觉。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同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没办法不跟中国走近，但是俄罗斯亦都担忧同中国的这样的合作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中国会利用俄罗斯今日的困境占俄罗斯的便宜。因此除了有声音批评俄罗斯正是变成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之外，俄罗斯更加警觉地注视着中国是否在打贝加尔湖的主意。他又说，中国人涌入贝加尔湖，中国想抽取贝加尔湖的水，类似新闻都会引起俄罗斯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尼科里斯基说，可以肯定地说，贝加尔湖附近地区都不满中国的影响扩大，当地的愤怒正是增加，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当地人来说，贝加尔湖是圣湖，他们不能够容忍贝加尔湖遭受到破坏。俄罗斯当地旅游官员反对贝加尔湖对中国人关上大门，俄罗斯官员认为有关禁止或者限制中国游客的呼声并不符合俄罗斯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官方政策。俄罗斯知名社会活动人士同企业家波塔片科说，除了在贝加尔湖旅游领域俄罗斯有意关照中国之外，为了照顾同中国的关系，俄罗斯亦都放任中国商界控制俄罗斯一些地区的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以及蔬菜种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亦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